主获2015年10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圣灵不停止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的礼拜跟敬拜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的上帝的话。PPT 请帮我按下一页，再下一页。好，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特别把你们这两个字用红色的做一个记号。那其实这是在圣经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很大的应许，就是其实他在宣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入奇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的，我们之所以可以站在这个殿中再次开口来敬拜，都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来洗清，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重新得以与上帝做连接。好，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宝贵十架，我们可以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用敬拜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所带上的付上的代价。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
主耶稣，我感谢你，有请姐妹来唱。
主耶稣，我感谢你
的宝血，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 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圣权为我而留，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
赐下宝贵石在我们周遭，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主，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赏赐宝贵的礼物，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主，我们在面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主，我们真的可以向你来呼求，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只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我们想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愿意来接受主你所赏赐的这份圣灵的礼物的时候，主你去这边等待，来等待我们的心再次敞开，来迎接你圣灵的进到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每次的礼拜，每次的聚集，主，我们都要向你来呼求，呼求你的圣灵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进到我们每一次的聚集的地方。因为我有这样子，主，我们所求所想的，主，你才能透过你的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圣灵的江河如水一般要永留这地，更要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 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彻底，
在主的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的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彻底，
是的，在主的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的后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彻底，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江河，
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在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宝血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使我们得以再次站立在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更要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不论我们这个礼拜的处境如何，是喜乐的，是忧愁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将我们这些生活的处境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喜乐的生活，主，让我们在欢喜快乐，我们无忧无虑的时候，主，我们要时常向你献上感谢。主，但是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到困境的时候，主，我们更要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呼求你。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不如意，遇到困难的时候，主，我们要寻求你的旨意，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帮助。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处境如何，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灵，主你的灵都知道，你就照着你圣灵所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就透过这些诗歌，透过主的话语，透过牧师的所传讲的信息，主，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都满满的得着，满满的领受。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聚集不是浪费时间而已，主，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来寻求你，来满满的得着，就求你大大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领受，来领受。主，我们特别为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台南市，主，我们看到最近的登革热的肆虐，主，求你再次教导我们如何来管理我们的环境，管理主你所赏赐我们所居住的土地，主，赏赐以智慧与这些掌权的政府人员同在，让他们知道有更适合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疫情的事情。主，求你保守居住在台南市的所有的人，大大小小，主，不论他们认不认识你，你都求你的圣灵亲自来保守他们。主，我们要特别为了在下个礼拜教会的长职牧师 全职同工要一同聚集来讨论明年度的事工。主，我就求你的圣灵特大大的加添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在明年度，主，你所要我们教会所成就的事工有哪些。主，我就求你让我们有相同的意向，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完成，来成就主你所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服事。主，因为我们相信当这些服事是主你所喜悦，主你所要我们做的，主，我们就大大得着能力，大大得着帮助，我们说这些服事就要成为荣耀主你名的服事。主，我们也特别为了在下一周在文化中心弥赛亚的这个音乐会，主，这不只是一个音乐会，主，我们更相信这是一个要宣扬主你荣耀，宣扬主你福音的窗口。就是求你大大的吸引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来到这样子的聚会当中。主，要透过诗班的口和他们所唱出的每一段的歌词，主，要大大感动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主你是那荣美的神，主你是那蛮有恩典蛮有恩惠的神。求你，求主你大大的祝福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求主你预备这场音乐会所需要的同工，让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一，让这场音乐会成为一场祝你福音出口的音乐会。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我们要为了教会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身体不适的，身体有被病痛捆绑的，主，我们都求你的灵亲自来医治他们，来保守他们的身心灵。主，更恳求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遭遇到这些病痛的时候，有他们的家人担心，主，我们要将这些担心摆在你的面前，就求主你赐下那属天的平安在这当中，让我们真正能够时时刻刻都能依靠主，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相信有一位主在我们的身边，要时时帮助我们。主，我们还有在我们当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一些所求所想的事情，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我相信你的圣灵都知道，也求主你照着你的旨意的时间来成就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求所想的事。主，我们就将这样子的祷告感谢都奉靠主的圣名，阿们。我们再从头来唱这首歌，在主的宝座前，这一道生命的水流，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你来自由运行彻底，
在主的宝座前，
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你来自由运行彻底，
圣灵亲你来，
圣灵亲你来，圣灵亲你来，自由运行彻底。
愿神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敬拜，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用这首《献上我心》来做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赏赐给我们一位保卫师，就是圣灵，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力量跟盼望。主啊，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你借着圣灵在当时代对每一个信徒做奇妙的工作，在表现你对他们的爱。主，我们相信到如今圣灵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仍然要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享受与你亲密，我们再次的跟你同坐席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再是一个软弱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勇敢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宣扬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有姐妹请坐。好，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上次有介绍一次哈啊，但是后来就没有再介绍哈啊。叶红恩，我们请他站起来哈啊，欢迎他啊，叶红恩啊。他是上次有一次就是新竹啊，那个竹东啊，从竹东来的啊，一个过去的同工哈啊，他的孩子啊，他现在在远东科技啊在读书哈啊。他来到这边，来到台南啊，他就来到我们教会来这边一起来服事哈。我们盼望我们的协亲能够多一些的鼓励他哈啊，参加我们教会的一起服事当中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啊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啊《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我们起来念来。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皮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前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上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在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了他，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啊，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腓力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从耶路撒冷被压迫之后，他就走到了到哪里，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然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圣灵又带领他到加萨走廊那个地方对一个人来说话。这样一个奇妙的工作，上帝在太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作为，借着腓力让他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验。我们曾几何时也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使者来到我们当中，把上帝的爱分享给我们。当我们心在渴慕，到我们人走不没有没不知道怎么往哪里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天使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他爱我们的心意。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当他们人生面对困境，当他们人生遇到了困难，面对很多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天使在他的身边来帮助他，就如同今天上帝借着腓力这样来帮助这一位太监一样。我相信在2000年前上帝做这样的工作，今天圣灵仍然在做这样的事情。 圣灵仍然在告诉你上帝多么爱你，他随时成为你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上帝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应他？腓力他是被上帝带领到了加萨走廊，我们知道加萨走廊在距离这个耶路撒冷将近有100公里的距离，这么远的路，而且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圣经所描述的这个加萨走廊那个地方，在主前的93年的时候几乎都已经荒废了。所以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已经一条荒废的道路，在我们新译本当中就用这样来解释那条路。因为那条路在主前大概93年的左右，那条路因为比较危险比较不好走，所以那条路就几乎很少人走，因为那个地方算旷野的地方。所以要去，当腓力被圣灵感动去到加萨走廊，而且是去到一个几乎没有人会走的路当中。我想如果我们是腓力，我们一定有在那当中跟上帝，讨论一下，上帝啊，去那边做什么啊？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一条路又没有什么人，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在跟上帝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当领受上帝的感动，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但是上帝常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出一个我们很难想到的这样的恩典在那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腓力就这样顺服了。当我们看到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动身向南走，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路上去，腓力就怎么样，马上动身了。感谢主，当一个人顺服，当一个人他相信上帝没有误事，上帝从不误事，上帝没有不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就上帝极美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最大的祝福。腓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他领受上帝对他这样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就往那个地方走了。腓力为什么要到加萨走廊？腓力为什么到，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了，从耶路撒冷到往南走，其实加萨就是在旁边，我们就到那个就加萨走廊，到底走到哪里我们不知道，有一些经文说几乎他走了将近有150公里，蛮远的距离，我这样算大概是100公里左右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他就到加萨走廊那一个空旷的地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边，他去面对了这一个埃及阿伯人，这个太监。为什么腓力要去那边？为什么腓力要到那里去？因为上帝知道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个重要的人，圣经说什么？这个重要的人，他说有一个伊索皮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太监他的生命的状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太监，他是一个总管，一个国王属下的银库，那就表示一个王国里面的什么财政部长。他是一个财政部长，他负责整个王国的那个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所以很一般的学者都认为他应该是犹太人，因为到那个地方去，他是被迁徙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那边成为一个财政部长。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到耶路撒冷走那么远的路去到那边做礼拜。上帝看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不在于他成为一个王国的财政部长，不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厉害的人物，乃是因为他的心敬虔，乃是因为他每个礼拜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乃是他在车上的时候他仍然在读圣经。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上帝看重他，上帝看重他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厉害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而是他的生命是渴慕上帝的，他是爱上帝的，他愿意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是一个乐意读圣经的人，让圣经来影响他的生命的人。 我们看到在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可以知道说，他读到以赛亚书，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使徒行传第八章的32节到33节，他说他读到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7节跟8节，有点比较接近，但不是完全的一样了哈。他说他读到这段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读不懂。我想在这样一个这么近前的人，他亲近上帝，他来敬拜上帝，他盼望能够读这样的圣经，对他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不明白，那个内心里面是很沉重的，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盼望他真的能够理解，能够明白上帝所在讲的这些信息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的渴慕，他的期待，以及他对信仰的这样的坚持，上帝听见了，上帝看到他的心，上帝知道他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当上帝知道之后，上帝自然就派使者到他的生命当中去帮助他，去祝福他，去影响他。我们看见当他被帮助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很重要，他告诉我们说，当他得到明白，当他得到帮助，当他受洗之后，他的生命已经不一样。或许他照样去做礼拜，他很遵守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去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他也很认真在读圣经，但是他如果完全的，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他没办法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种枯萎的。虽然他有做礼拜，虽然他有读经，他的生命是没有快乐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吗？我们认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做礼拜，但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喜乐吗？我们看到这个蔡健，他这样的热心，他这样的用心，他其实他的内心是渴望真的明白真理。当上帝帮助他，差遣腓力去帮助他的时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非常的吸引。39节，他说这位差遣就满心快乐，欢欢喜喜，继续他前面的路。阿们。弟兄姐妹，你的喜乐在哪里？我们常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在追求很多的喜乐，有一些那个喜乐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我们要的，譬如说金钱啊，譬如说美女啊，不，譬如说财富跟金钱一样嘛，譬如说地位啦，譬如说我们有成功的哪一样事情啊，或是成名啊等等。弟兄姐妹，我们常在追求这些，好像觉得这些是让我们很快乐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什么都有，钱他没问题，他担任财政部长，那时候财政部长不会因为政党轮替哈换掉，因为他是跟着国王的，你知道吗？他一辈子吃香喝辣，可惜因为他是太监，没有子孙了，所以哈他那，我想他的人生没有苦恼，他的人生没有烦恼，他没有缺乏。他成为一国的财政部长，他拥有很多的金钱，他甚至到礼拜堂去做礼拜，他甚至很认真在读圣经。但是如果他对真理没办法领悟，他没办法得到上帝的爱，能得到上帝的感动，那么他的生命仍然是一个没有快乐的生命。我们很清楚孔子讲一句话很重要，孔子告诉我们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在告诉我们说，我早上听见的真理，我到下午死掉都没关系啊。可见孔子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更重要的事情，不是以金钱，不是财能，不是我们的地位有多么好，而是孔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真理，那么我们生命就死而无憾，我们就可以什么很享受。我们从这个太监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了，当他得到这样的真理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充满了喜乐，他就欢欢喜喜的往前面走，继续他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你希望有这样的人生吗？你希望你的人生是这样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吗？我相信除非在真理里面，否则你的生命成为什么虚无的。 如果你的生命没办法跟真理连结在一起，你没办法走在真理的道路当中，你的生命是没有生死的平安的。如果你的生命知道上帝创造了你，上帝在你的未来他掌管你的生命，他这样保守你看顾你，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有归属感，因为生命可以帮助你真正的归属感，让你的生命更踏实，让你的生命更能够有平安。这就是真理。所以孔子为什么要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因为真理帮助他活得更像人，活得越来越亲近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太监的身上当中看见，我们需要真理，我们生命需要真理。就这么可能在读圣经，但是我们不一定真的明白，除非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有关系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的这样一个层次，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更多的去亲近上帝。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当我们经历这位上帝之后，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你的生命就产生不一样的那个反应。你会看见你的生命是被承载的，你的生命是被拥抱的，你的生命是被怎么样被祝福的。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在于我们认识了多少，而是我们亲近了多少。我们真的有亲近上帝吗？我们真的通过这些知识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吗？我们真的借着这样的经验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吗？我们有两个要跟弟兄姐妹做一起来分享的。第一个，上帝为一个灵魂的得救所做的功。我们看到这一个太监，上帝这样爱他，让腓力跑那么远的路，就为了帮助一个人，帮助这位太监，请问一下，值得吗？值得吗？那没啥信心，值不值得吗？当然值得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在讲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对不对？第一个比喻讲什么？失养的比喻，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比喻说什么？失钱的比喻。第三个呢？失浪子、失儿子的比喻，对不对？你去看第十五章，一开始耶稣在讲说，当一个失丧的人被找回，在天上要怎么样快乐？一开始就讲了，然后才开始讲这种三个比喻。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非常的纳闷。特别在第一个比喻，那个一百只羊，那个主人失去了迷失了一只羊，圣经说什么？他把那99只撇下，然后去找那一只。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为了那一只撇下那99只去照顾他？当然，那个撇下是因为他已经安顿好，没问题的，对不对？他知道他们是安全的，那个主人是知道他们安全的。但撇下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他为了要成就那一只，他做了多么大的一个牺牲呢？我们知道他要找回那一只，他必须要涉山爬山啊。爬山涉水，他要翻山越岭，你们都很棒哦。他必须要这样子去辛苦的把这一只羊把它找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谈这些信息的时候，他最后讲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上帝看重你啊，上帝看重每一个人啊。其实我们看到上帝看重这位太监，辛辛苦苦的这样带领腓力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帮助一位太监，我们就知道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上帝用了这么大的心力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如果去感受到这样的爱，你的生命就会更有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爱。但是当我们感受到爱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彼得在彼得后书那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上帝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前面怎么说？他说主延后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耶稣说世界那个什么末日快到了，他必会再来，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讲说啊，可能耶稣很快就再回来了，但是有一些人已经离开这世界了，耶稣怎么还没有回来？为什么还没有再来？有人已经什么死了啊？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但有人就在质疑说，那耶稣真的会再来吗？那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还没有来，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怜悯。他怜悯我们，因为他不愿有人沉沦，他盼望所有人都能得救。我想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惜每一个人，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爱去分享上帝的爱，对不对？我们应该去爱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看到美丽这样辛苦跑了100多公里，那个到那个地方去帮助一个太监，让他的生命得救。我也相信上帝也这样在帮助我们，每一个包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是上帝特别的拣选，上帝的爱特别与他们同在，上帝给他们各样的恩典。我常常很感动，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能够信主，我就看见已经很多天使在他的身旁，上帝安排很多天使已经在他的身旁，上帝为了他的拯救，上帝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上帝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得救，上帝做了很多的事情。上帝更大的事情是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爱更这样来彰显。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啊，我看到我曾经啊听过我爸爸讲过这样的见证了啊。以前有一个牧师叫陈顺喜牧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啊，他是我们在长老教会啊，以前他在啊屏东教会、屏东长老教会那边牧会很有名的一个陈顺喜牧师。他小时候他就是一个从小他就不务正业，他就啊放荡浪荡过黑道的生活，他还被当时的时代报纸把他登为什么？他是台湾黑道里面的四大金刚。他不但是四大金刚，你去查那四大金刚那个头头就是谁？就是陈顺喜。他是为非作歹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有一次在晚上的时候，他到一个公园，在公园的当中他就站在那，他很看到很多人在公园那边，有人在那边讲话，然后他就偷偷的站在群众的后面，他站在群众后面，在暗暗的地方，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他就在站在那边，然后就有人只说不要再做坏事了。你看台上的人，那个人是谁？牧师，他在讲道，不要再做坏事了，就指到那边。这个牧师怎么知道我站在这边？因为那后面都暗暗的嘛，他几乎牧师看不见。他就说好，那我就换到别的地方去。他就走到那边去，不要再浪荡了，不要再流浪了，不要再做坏事情，又指到那边去。哦，这个陈顺喜他就很生气，欸，我是四大金刚的老大的，哦，我每次都指着我，真的很生气，就想要找他去理论。但是当他听到后面的时候，他知道耶稣为了拯救人，耶稣为了爱人，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陈顺喜就在那一天晚上，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得救了，他得救。他后来他很喜欢讲一句话，很喜欢讲一句话啊，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啊，我凭着上帝的大能离弃了恶人的道路。他后来读神学院成为牧师，很有名的牧师。我在网络上有查到啊，陈顺喜，你如果打陈顺喜你会看到啊一些资料。他在啊在1919啊七零年代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牧者了，啊，他很会赶鬼，他会赶。你会看到有一篇文章叫周明峰弟兄的见证，他是他们家在湖尾，他们家啊家里面鸡犬不宁，啊，常常的生病，然后有人就精神问题，然后又有什么邪灵在他们家里面，让他们家没有平安。然后有一次那个被鬼附身的人，就最后没有办法，没有路可以走了，就只好请那个什么陈顺喜牧师去帮忙他。你知道陈顺喜牧师就他们到他们家为他们祷告，祷告了多久？一个礼拜。 那个鬼，那个这邪灵，他都不要讲，就为他祷告了一个礼拜。最后他告诉他，在他们家里面的那个床底下，被人家放了符咒了，被放了符咒，所以这个家没办法安宁。所以陈世锦牧师过了一个礼拜，就每一天在赶鬼，每一天赶鬼，最后这个邪灵他才讲，在他的房，在他的床底下有这样的东西。陈世锦牧师才爬到床底下去找，就找到了那个符咒在那当中，就把它拿出来，他们这个家就改变了。这个见证人叫周明峰，周明峰他现在住在美国，他在网络上有这样的见证，他发现上帝就这样大能临到他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灵在过去做的工作，今天仍然在做，他在帮助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沉沦的，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救，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到释放，得到医治。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差遣，上帝也今天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腓力他最后，因为他在传这样的信息之后，我们知道保罗他最后他要到耶路撒冷，然后最就被带到哪里，带到罗马的那个地方去审判。当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他第四啊这个这第三次的旅行回来之后，他要靠近到耶路撒冷的之前，有一个叫该撒利亚。我们知道腓力最后就在该撒利亚，他在那边牧养，他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保罗就特别，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这个腓力就是那七个执事其中的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腓力。他最后就是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在牧养那边的教会，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腓力一生被称为什么？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爱，很简单，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吗？我们愿意传福音吗？这是我们很重要，必须要学习的。我们明年的教会的目标，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热情牧养，我们能够牧养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关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什么婴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受洗了，我们不应该再成为婴孩，我们都需要被装备，我们需要跟领受上帝更多的爱，我们就开始可以去关心人。当我们在关心人的时候，上帝也更大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我相信有一句话叫教学怎么样相长。当我们要去成为老师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预备更多的那个内容，才能够成为好的老师，是不是？你要今天要教植物学，你要花更多的时间，你上去可能十分钟，但是你可能要准备十个小时，你才能够成为植物学的老师。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这样在预备的时候，你们为了要去爱人，为了去帮助一个人，你的生命将不一样，你的生命将领受上帝更大的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领受上帝在我们教会一个未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注重牧养，我们彼此牧养，彼此喂养，彼此扶持，让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的灵命就可以晋升。第二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信息很重要，就是说要让上帝的话影响我们的一生呢。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敬拜上帝，然后他渴慕上帝的话，他盼望能够理解上帝的话。当他这样在渴慕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腓力到他的身边去帮助他，让他理解这段经文所说的就跟耶稣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说旧约常常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在新约的地方，很多的这些使徒他们都引用旧约在预表耶稣基督，这就告诉我们其实上帝老早就在预备这样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信耶稣很特别，他信耶稣因为他对上帝的话渴慕。所以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七说多摩这个神学家很有名他就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太监，他说他是一个很棒的榜样，他是一个信徒很重要的榜样。他的榜样，他把这个太监跟保罗来做比较。他说保罗怎么信主的？保罗他信主是他经历了很大的神迹，对不对？他在要去 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的光照他，然后耶稣的声音离到他的生命，然后耶稣就告诉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压迫我？扫罗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对不对？那他就跟耶稣讲说，你是谁？那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就是你所压迫的耶稣。其实多摩说，其实保罗他改变，他是经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神迹啊。所以保罗他的改变是比较不正常的，比较不正常的，比较奇特的。但是其实多摩非常的强调这一位太监他怎么改变的，他就是因为有人主动，他因为他心渴慕上帝的话，他阅读上帝的话，他想要从上帝的话当中去认识这样的真理，上帝就借着使者帮助他了。我想其实多摩在这边强调的是，其实这个太监是一个每天在研读圣经的人，这是一个很伟大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不阅读圣经，我们的生命就失去方向。当我们不阅读圣经，我们就没办法亲近上帝，跟上帝建立好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像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太监一样，我们每一天的认真的，不管我们读得懂读不懂，我们一定要亲近上帝。我也相信上帝就这样差派他的使者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扶持。就像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明年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牧养热情的牧养，当我们彼此互相去关心，互相去喂养的时候，互相去祝福的时候，上帝就帮助我们得到饱足了。我们若愿意这样去帮助人，去爱人的时候，上帝就在当中成就极美的工作。有一个人叫苏菲亚，我看到这样的见证，我很感动。他在他的先生在27岁的时候就因为生病而死掉，因为流行病吼，他叫伤寒，就去世了。他的先生才27岁，这位太太才25岁，他的先生就去世了。那时候他们留下了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哈里，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哈里。这个哈里他后来成为牧师，而且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牧师。他曾经在有名的穆迪纪念教堂担任主任牧师。这个哈里他能够成为伟大的牧师，他的人生是因为他的妈妈的影响。他的妈妈对上帝的信心影响了这两个孩子。他说他在小时候他们家非常的穷，他们有时候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吃。有一次他们家所剩无几，有客人来，他的妈妈仍然用热情的款待来帮助这个客人，让他能够吃饱。当客人吃饱之后离开了，他们就送他离开，因为他知道他们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想不到他们在收盘子的时候，他发现在盘子的底下竟然留下了10块钱。你知道那时候的10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们可以继续生活好几天。所以他们就留下感恩的泪。当他们看到上帝的爱为他们预备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天使就这样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帮助他们。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没有食物了，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他的妈妈仍然用一个空的盘子，然后倒一个每一个人一杯白开水。他的母亲就在那当中做谢饭祷告，盘子都空的，只有剩下白开水。他的母亲就用以赛亚书33:16，我们起来念来。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他的妈妈面对空盘子，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他仍然用这样的感谢祷告。他就引用这段经文感谢上帝。 哈里说，当他的妈妈低头祷告，最后他们开口同声说阿们。弟兄姐妹，你会阿们吗？盘子都空的，你会阿们吗？但是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妈妈跟两个孩子，他们都很大声说阿们。当他们说阿们的时候，他们的门铃就响了，有的人拿了一袋马铃薯来到他们的家。我相信上帝在过去帮助这位太监，上帝今天仍然在帮助我们，上帝在未来仍然在帮助我们。我们不仅仅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仅在仰望圣灵，我们不仅仅只是在渴慕天使来到我们当中。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别人的天使。阿们。让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灵的江河。
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天使， 也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人、祝福人。主啊，你帮你告诉我们，你这样祝福亚伯拉罕，也盼望亚伯拉罕去祝福别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明年的目标是我们要成为热情牧养的人，我们去做属灵的认养，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主你就加添给我们更大的力量。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再是一个婴儿，只是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们是一个渴慕你跟你一起同行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圣灵的江河要流啊流，在我们的生命永远不停息。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这时候我们要做来修圣餐，修圣餐啊，那你已经洗礼吼，有受洗的，有受洗的啊，你可以来领受这样的饼跟杯哈。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领这样的饼跟杯，因为这样的恩典是由因为我们清楚罪，我们仰望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是一个特别的感动，特别的祝福。要先对付罪，你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更得到上帝的祝福。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要入去就问伊来甲伊食，伊也教我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众人三个一块。所以兄弟姊妹，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
因为我对主修嘛阿来传了恁，就主要说互人每一暝有提饼来祝谢，对伊讲，即、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听呢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要说嘛咧通杯讲，即、這个杯是神灵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啉的时就听呢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为着咱每一个人来信，那么用信心等待主过来的时。伫这个时阵，咱做伙要照主的模式，咱做伙来祈祷，摕饼来祝谢，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我即时要恭敬伫你的面前，我确保圣神正做我的帮助，通过我正向的敬畏信心，甲圣神的作为，和这个饼正做耶稣的身躯，和这个杯正做耶稣的宝血。和我对答了后，我的身躯有耶稣的身躯黏在我的内面，我的血内面有主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会当有力，会当活出血的见证，应光主的名。我这是仰望信心，黏在我的中间，最奇妙的工，和我甲主哪来哪亲近，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说提饼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吃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讲，这个饼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吃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那请听我来唱。如果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领受这个饼啊、哦，这个饼。因为我们已经清楚认罪，我们接受洗礼，这样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注重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吃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吃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楼上有没有受洗的？楼上如果有受洗的要下来哈、哦。主要说讲这个是我的身躯，就是恁打破的。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受洗没有拿到饼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为着所有人所打破的，咱吃的是就惊安尼来纪念主，咱做来领受。吃了主要说马来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在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饮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那请长老来捧杯。 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回收室里面。说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回收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请你来纪念我。当咱摕着杯的时，咱会当目睭结结仰望圣神，和圣神做工伫咱的中间，和这个杯成做耶稣的宝血，也成做咱生命的溃烂。结成咱的生命，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饮的是伫听你来纪念我。所以说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饮的时就这样来纪念我。主要说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那你们是就请你来纪念我。有没有曾经受洗没有拿到杯的？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饮的时就听你来纪念伊，那神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饮这个杯，是咧表明主为着咱来死，咱嘛用信心继续等待。伊过来时，咱做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对阮生命的疼惜，为着阮的生命会当得救，和阮的生命会当甲上帝更好。你用你独生的囝耶稣基督为阮来死，死伫十字架顶，和阮会当甲上帝更好。祝阮领受阮的恩典，是要和阮的生命会当愈来愈亲像你。我能当将你的阳光显露出来，将你的疼表明在这个世代，让更多人通过我的生命认识耶稣基督。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每一位都成为有信仰、有见证的基督徒，也用安尼来分享主你的疼。愿你教我正兄弟姊妹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最后来唱咱拄只唱的一首歌吼。Thank you.
起来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